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那么我们一课接一课的，我们来研读启示录里面的内容。那不知不觉呢，今天已经来到第20课了。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只剩下11课，我们会读完整卷启示录的内容。那么过去有两课呢，我们读过启示录当中有7个意象。那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读过7个意象当中的头3个意象。那么上一课呢，我们就读过7个意象里面剩下来的第4到第7个意象，包括了有羔羊和144,000人这样的一个意象，提到呢这个群体，这144,000人有一些的特征，他们是同生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没有沾染邪淫，没有拜偶像，没有行奸淫。另外呢，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专一的跟随羔羊。还有一个特质呢，他们是羔羊出熟的果子，是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另外呢，我们也读到另外一个意象，就是第5个意象，关于3位天使，他们宣告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位天使呢，他提出就是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位天使他宣告审判要临到那大巴比伦城。而第三位天使就宣告那些受了兽印、拜兽和兽像的人，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要在火和硫磺当中受苦，昼夜不得安宁。最后呢，我们也读到了第6个和第7个意象，包括了就是一个收割庄稼的一个意象，还有采收葡萄酿酒的意象。那这两个意象呢，都提到末后的审判，拒绝上帝的人，他们的下场呢是非常的悲惨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20课，我们会读到第15章，启示录的15章。那进入到第15章的时候呢，约翰会记载7晚的灾难。不过呢，在真正的正式的进入7晚之前呢，约翰首先记载的另外一幅的图画。我们翻开启示录15章，启示录的15章，我们先来读15章的1节到8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介绍7晚的。在15章的第1节，约翰他描述他所看见的异象，他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7位天使掌管末了的7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7灾当中发尽了。7晚跟我们已经读过的7印、7号一样，都是由天使来掌管的。约翰特别的指出，这个是末了的7灾，7晚是末了的7灾，神的大怒要在这7灾里面要发尽。那我们之前提过了，启示录呢不一定是按照时序，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记载7的审判。那这里末了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约翰所记载的最后一个系列的审判。这个次序呢是按照约翰所领受的启示，那但是呢就不一定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次序来出现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好，我们继续来读15章2节。在15章2节，约翰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 这里经文就提到有一群人站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可见呢，这个海呢是以旧约的红海为背景的。那这一群站在玻璃海上的人，他们是谁呢？那非常的清楚呢，就是那些圣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其实这群人呢，也就是十四章一节到五节那段经文里面提到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在十二章十一节也出现过的，他们是十二章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得胜的弟兄们。其实呢，再推前一点呢，他们同样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所说的那些得胜的人。这群人呢，他们对主忠贞，绝对不向兽和假先知们屈膝。这些的得胜者一同唱出摩西和羔羊之歌。摩西之歌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呢，这是有旧约的背景的。摩西之歌是出自于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节到十八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节到十八节。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参考旧约的申命记，旧约的申命记三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申命记三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当年的神借着摩西救他的子民脱离法老的手，他们一群人其实是很大群的人啊，安全地过了红海。他们也亲眼目睹埃及的军兵淹没在海中，然后他们站在红海边同唱摩西之歌。来到新约，神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救他的子民脱离兽的手。上帝的子民这个群体也要亲眼目睹兽的灭亡，同样他们要站在掺杂火的玻璃海上高唱赞颂的歌。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些得胜的人，他们一起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这歌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读启示录的十五章三节到四节。十五章三节到四节，歌的内容是这样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那这首歌的内容呢，非常的配合以色列民赞美的传统。那如果我们翻开旧约的诗篇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赞美。那在这里呢，可以举一个例子，旧约诗篇的八十六篇，八十六篇八节到十节是这么说的：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诶，读起来呢，你是不是发现呢，很像刚刚我们读到的启示录十五章三节到四节这个摩西的歌的内容呢？圣徒赞颂上帝是万世之王，万世之王。这个赞颂呢，其实有两种的意思。第一种的意思，上帝是万世之王，也就是说他是永远的王。这一点呢，就配合了启示录的整个主题，上帝是阿拉法，上帝是俄美甲，上帝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是永远的王。上帝是万世之王，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就是上帝同样是万国的王，上帝统管万国。昔日他拯救他的子民出埃及，今天同样的来自各族各国属于他的子民同声的来敬拜他。谁敢不敬畏你，这个赞美呢， 也有旧约的背景的，是出自于耶利米书十章七节。耶利米书十章七节里面也有同样的颂赞经文，说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这首歌里面呢也提到上帝的作为，还有上帝的道途，另外呢还有上帝的公义，这些呢都是上帝的子民所赞颂的内容。从旧约的历史书、先知书一直到被掳之后的书卷，包括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和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等等，其实都包含着弥赛亚盼望的信息。他们期待着能够和摩西一起唱羔羊之歌。到了新约，和摩西同唱羔羊之歌的图画呢更清晰了。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二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当时婴孩耶稣跟随他的父母亲呢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个经文呢是引自旧约的何西亚书，旧约的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经文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说明了因着耶稣，神的子民将会经历再一次出埃及的赞美。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经历过试探和失败，神的独生子耶稣也曾经经历过四十天的禁食，不同的是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而且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神的子民可以因着羔羊再一次的经历当年出埃及的时候的欢呼和赞美，在末后的日子，得胜的信徒也要照样在七号和七晚之间唱出摩西和羔羊之歌。我们接下去读十五章的五节到八节，十五章五节到八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提到掌管七灾的天使。那约翰呢，先后他记载了七印、七号的审判。七晚的灾难呢也快要揭开了，但是在揭开之前，约翰带领我们看见天上的景象，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些地上发生的灾难不是意外，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上帝的统管之下，他为自己的子民伸冤的一个行动。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五节，约翰记载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天上的法柜象征神的信实，那些在唱摩西和羔羊之歌的神的百姓都经历过神的信实，但是呢，那些不愿意接受羔羊的救恩的，他们却要面对可怕的灾害。经文呢提到啊，在十五章的第六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开始七晚审判的是七位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的天使，他们的胸间束着金带。那其实这个装扮呢是大祭司的装饰，这些的天使是担当着天庭上祭司的职分。十五章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四活物从羔羊那里领受了权柄，然后把审判的权柄赐给这七位天使，于是呢七碗之灾就正式的展开了。吴宪章博士他指出一点呢，经文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七位天使和四活物是同时出现的，可见呢天上一切属神的都投入到神的末世的审判当中。十五章的第八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约翰描述当时殿内充满了烟，其实这样的一个景象呢，在旧约里面也曾经有类似的记载，比如说以赛亚书第六章，比如说以西结书的第十章，都有这样类似的图画。在圣殿充满了烟云的时候呢，祭司是没有办法进殿的，甚至连摩西也没有办法进入会幕。原来在上帝的荣光面前，人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启示录这里的记载就是说，当得胜者在上帝面前献上歌颂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就充满了殿，并且他要施行审判，一直到七晚的审判结束，神的公义要完全的彰显出来。原来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恩慈一样，同样是彰显他的荣耀的。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在这里呢由李月欣跟你一起研读这一卷书。刚刚呢我们已经读完了启示录的第十五章，不晓得呢你在读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呢？其实呢从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也能够学到属灵的功课，大概呢有两方面在这里是月欣很想跟你分享的。第一方面的属灵功课就是关于属灵的征战这一方面的。十五章的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得清楚属灵征战的图画。圣徒的得胜不是靠刀剑，不是靠能力，而是来自他们的身体被杀。他们的得胜是来自承受世界上的苦难。这一点呢跟我们日常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站在玻璃海上歌唱的得胜者，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们的生命活出了对主的忠贞，甚至是到了一个至死不渝的地步。有一位的学者赖德有一段话呢，他说得很好的，他说受必害圣徒使他们殉道，但是也正正因着他们的殉道，他们胜过了受，因为受的逼迫没有办法叫他们否认基督。圣徒的得胜就在于对基督忠贞至死。对约翰时代的信徒来说，其实对今天的信徒也就是你和我来说呢，这是一个鼓励的信息。在逼迫当中，教会仍然无所惧怕，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即便邪恶的势力在地上肆虐，即便上帝的子民被撒旦猛烈的攻击，但是上帝仍然是万世之王，最终得胜的要站在玻璃海上同声的歌颂上帝的拯救。另外一方面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呢，就是赞美上帝。对于约翰来说，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其实是同一首歌，这歌提醒我们上帝的拯救还有他的伟大，就好像十五章的三节到四节歌的内容，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月欣很喜欢这个赞美的内容，那么如果你有空的话呢，你可以多多的去读在启示录当中的赞美，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首歌也提醒我们要为着上帝的公义来赞美，来感谢他。在我们正式的进入七晚的审判之前呢，约翰带我们看见天上的景象。其实呢你有没有发现呢，这样的情况有点的熟悉，因为呢在七印和七号里面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约翰是要提醒我们上帝仍然在掌权，地上的灾难 是要提醒地上的人回转归向神，趁着末后的大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把握时间，否则就会太迟了。当约翰一再地强调地上的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事实上背后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世人面对凄婉的灾害的时候应当有的反应就是悔改归向上帝。我们看到凄婉的灾难虽然可怕，也是世人应得的刑罚，但是在灾难的背后是上帝拯救世人的心意。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岂不应该体贴上帝的心肠，抓紧机会传福音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十六章了。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六章的一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提到凄婉的审判。凄婉的审判凸显了世人的罪恶，而凄婉的灾难的范围呢，也比七号的更阔。凄婉的内容很多都让人想起出埃及记里面的十灾，包括了十六章二节里面提到的疮灾，十六章三节到四节的水变血之灾，还有第十节的黑暗之灾等等。当信徒想起过往的出埃及的事件，就会想起昔日上帝怎么样保守他的子民，他们会再一次的被提醒，上帝也必同样的在审判世人的灾难当中保守他自己的子民。最后两晚的重点呢，是最后之战，还有上帝应许的完全的实现。我们先来读第一个部分，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呢就记载了第一晚到第四晚，这四晚呢都是针对地上的政权的。约翰在描绘过玻璃海上的颂歌以后呢，他马上把我们的目光又转回地上，记述七晚的灾难。十六章的一节，约翰这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晚倒在地上。我们看看第一晚了，十六章的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具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这个疮灾和旧约时代耶和华降雨埃及的灾害一样，内容呢跟七号的内容也有一点点的相似。然后是第二晚，十六章的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和第二号的灾害是一样的，但是呢在第二号里面呢，海中的活物只死了三分之一，海也只有三分之一变成血。但是到了第二晚呢，不管是范围和程度都大大的增加了。第三晚，十六章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第二、第三晚的灾难是把一切的水源都变成血，这是跟大巴比伦的罪有关的。我们读十六章的五节到六节，十六章五节到六节，这里就记载了天使和祭坛下殉道者的赞美。约翰记载，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那其实呢，在七号当中已经出现过血灾的了，现在在七晚里面又有血灾的出现，不同的是范围再一次的扩大。十六章的第七节，约翰借着记载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我们还记得呢，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读过祭坛下的灵魂，他们曾经呼喊上帝为他们伸冤，要等到几时呢？要等到几时呢？他们所得到的回应就是还要安息片时，等到殉道者满了数目， 可见呢，在这个时刻，殉道者的数目已经满了，上帝实在是悦纳了他们的祷告。现在上帝要施行公义的审判，而在这祭坛旁边也曾经有圣徒的祷告呈现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代表着殉道者和圣徒祷告的祭坛，现在证实了上帝的公义。祭坛当中有声音赞美上帝的公义，其实呢，这一点呢也是延续了十五章三节到四节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的。好，第四晚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七章十六节曾经读过，被救赎的人，他们得到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说他们不会再受热头和炎热的伤害。但是呢，这里第四晚的灾难呢，却是热头能够用火烤人。你会发现两者成为了强烈的对比，人在这种的灾难当中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我们读过七号了，七号的灾也是非常的厉害，但是世人在七号的灾难底下仍然硬心不愿意悔改。那么现在呢，在七晚范围和程度都更厉害的灾难当中，世人会不会回头呢？我们发现啊，人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刚硬。十六章第九节提到，被大热所烤的世人，他们没有悔改，反而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神。这正正是兽的一个特征，亵渎上帝的名。我们今天已经读过了第一晚到第四晚了，那么时间关系呢，第五晚到第七晚呢，我们会在下一课继续的讲的。好，我们现在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拯救，为着你的拣选，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以至于当我们看到末世的灾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所保护。不单单如此，你赐给我们有使命，要把福音带给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因为当人没有接受福音，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都要面对这可怕的灾难。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热心传福音爱灵魂的心，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一课呢，我们暂时呢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神帮助